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60岁像80岁，现在80岁像60岁。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2号。我从60岁那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至今有20年了。在修炼大法的20年里，我感到自己的年龄倒着长，自己的身体一步一步往年轻方向走。原来60岁像80岁，现在80岁仍然像60岁。第一部分，寻寻觅觅终得至宝。20年前我经历了种种磨难，正如释迦牟尼佛说的，人生有八苦：冤憎会爱别离，丈夫得了绝症，求医治病，不幸离世。我真是心力交瘁，儿子又出国定居，自己孤苦伶仃，在家社会的不公造成的痛苦，最终得了一身的病，常年不能睡觉。1996年我来到加拿大与儿子团聚，在加拿大有很好的医疗条件，但是医生对我的病还是无能为力。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陌生人的信件，打开一看，他居然与我讨论安乐死。我当时确实常常想到死，一个不认识的人与我谈安乐死，难道是死神向我招手吗？有些基督教佛教的朋友劝我去信教，我也去过基督教教堂，也去佛教皈依，但是时间不长就放弃了，那些地方仍然不能使我的心安宁。到了1997年，我在蒙特利尔的一份华文小报上看到一篇介绍《转法轮》一书的文章，其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本来是研究儒释道的学者，《转法轮》这本书的理论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水平，太深刻，太超长了。从此之后，我到处找这本书，渴望看到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但是很遗憾，几个月过去还是找不到。到了年底，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起了我念念不忘的这本书，他居然认识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给了我电话号码。1998年初，我终于在当地的一个法轮功练功点请到了宝书《转法轮》，并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第二部分，一步一步往年轻方向走。真是非常的神奇，仅仅一个星期，我的病就彻底好了。我可以和健康人一样，不用吃药，正常睡觉了。当时的感受就是太幸运了。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练功呢。经过半年的修炼，我亲身体验过李洪志师父在书中讲的法理及种种修炼中出现的奇迹。有一天我在学转法轮，突然一股清流从头顶灌了下来，通透全身，然后我不停地大笑，真是笑得合不拢嘴。之后我感觉以前犯病时心中的那种痛苦清晰得一干二净。在60岁之前，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苍老，晚上10点之后，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电视剧，我只能用耳朵听，眼睛已经无力看。而现在我已经80岁了，如果有紧急事务，我可以工作到半夜一两点钟。我是一步一步往年轻方向走。在1999年720之后，我们经历了许多磨难。有些善良的朋友问我，你们因为修炼法轮功吃了很多的苦，如果最后没有看到天堂，没有看到佛，你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我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踏进天堂，怎么会后悔呢？当我看到过去的朋友由于百病缠身失去人生的快乐，心里非常难受，因为他们失去了机缘。第三部分，修炼的甘苦。修炼确实苦，但苦后就有甜。20年如一日，我每天要坚持练功，一天2个小时， 又是白天很忙，没有时间练功，晚上还得补上，到一两点钟才能睡觉。有时参加讲真相、传大法福音的大型活动，哪怕是狂风暴雨，我们也站在风雨中。看起来很苦，事实上当时也感觉苦，但是我们的身体却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练就的。我以前脾气急躁，度量太小，常常为一点小事发脾气、生气，还耿耿于怀，与家里人产生矛盾，与同事朋友产生隔阂，身边总有很多敌人。修炼之后，师父教导我们要以真善人对待所有人。真善人谁都认为好，可是要去实践还真的不容易。我在一个项目中刚刚开始，没有经验，我的前任也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教我几遍我没有学到他要求的标准，他就开始训斥。以后我一听到他的电话心里就发慌，但是我忍了，不管他怎么教训我，我只回答一句话，谢谢你，自己用点心把事情做好。过了很久，他向我检讨自己，我以前对你很不善，真对不起。我说，我真的感谢你帮助我提高业务水平，同时也帮助我做到人。后来我们合作得很好。在家里，以前我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斤斤计较利益得失，总认为我养育了子女，你们要报答我，子女长大成家了还要我付出，我就觉得太亏了。我刚刚开始修炼时，正好儿子调动工作，原来的房子要卖掉，所有废物要清除，儿子已经去新的工作岗位，家中只有我和儿媳，儿媳又在产期中，我只能当搬运工了，身体劳累，心更劳累。我就想，我原来身体病得很痛苦，心情也很痛苦，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受点苦就能消点业，这是好事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乐呵呵地干活了。我在家里要带小孙子，要做饭，整天忙忙碌碌，但是我觉得我辛苦一点，家里人生活就会好一点。有时发生一些矛盾，我也不生气，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一来，一家人和和气气的。修炼之后，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谦卑了，因为我知道了人生生世世造了很多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业力多，谁就是坏人。漫身业力的我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需要在磨难中消去业力，所以有人指责我什么什么，我都说谢谢你。如果我当时没有想明白，我就慢慢找原因。经过长期的修炼，我的坏脾气改去很多，谦卑宽容，身边就会出现很多好朋友，敌人却不再有了，周围的环境变得平和愉悦。现在人类社会道德大滑坡，是与非都分不清了。我们在修炼中坚守真善人三个字，只要想一想怎么做才能对别人好，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事就忍一忍，退后一步，不需要费尽脑子保护自己的利益，脑子总是清清静静的，烦恼的事变得越来越少。忍让也许会失去一些利益，但是得到的是精神的愉快，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最好的结果吗？这就是我从大法中得到的启示，也是我现在80岁仍然像60岁的秘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有大法保护》，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7日。一，同事变了。80年代末，我初中毕业，进了一家金银首饰店打工，每天都是站柜台卖金银首饰。和我一起共事的一位同事脾气很不好，一天到晚凶巴巴的，顾客来店里也不愿意接近他，其他同事也不愿意搭理他，因我是新来的，只有忍气吞声的和他相处。就这样几年过去了，到了1995年5月，我发现这位同事变了，原来有点驼背的他腰直了，人也变得和蔼可亲了，顾客也愿意找他买首饰了，同事也都刮目相看他了。他还经常和我们说，人应该是善良的，对别人应该好，善恶有报是天理。听着他说的这些话，我心里很纳闷，他怎么一下子知道这么多做人的道理呀？有一天店里没人来买首饰，我就问他，你怎么变得这么好了？是不是哪位高人给你指点了迷津？他眯着眼睛，幸福满满地对我说，我最近练了一种功法，叫法轮功，我还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著作《转法轮》，我跟你们讲的这些道理都是我看了《转法轮》悟到的，是师傅教我怎么做好人，我说给你们的这些只是凤毛麟角，转法轮中博大精深的法理得你自己去看去修才能得到。没等他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也要练法轮功。当时大法的书很紧张，一时半会儿还请不到转法轮，这位同事就把他每天都要读的转法轮先借给我看，早晨带我去练功点练功。当时这个练功点很大，每天都有上百号人参加集体练功。有一天早晨练功，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被一个老头推进我们的练功场。老头站在轮椅的旁边比划着练功动作，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也在比划着，老两口练得十分认真。过了几天，我突然看到老太太和老头是走着路来练功点的，老太太没有坐轮椅了。看到这一幕真让我惊讶不已，练完功我就跑去问他们。老太太抹着眼泪对我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才练了几天就能走路了。这时旁边都站满了围观的人听他说。老太太接着说，我浑身是病，腿脚无力，只能坐轮椅，听到朋友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老伴儿就推着我来练功点儿，万万没有想到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大家都为法轮功的神奇功效惊叹不已。不久，老两口在自己的家里成立了学法点儿，我的母亲妹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早上我们一起去练功点练功，晚上我们母女三人就一起去这老两口家集体学法。那些日子真是快乐极了，上起班来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再后来，我在自己的家门口也成立了一个练功点，有十几位老年同修。那时我很年轻，经常为老年同修请大法书，送师父发表的经文，买练功磁带等。二，女儿在大法中成长。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违背天理，丧尽天良，对法轮功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我心里知道法轮功就是好。我不听不看电视上对法轮功抹黑的那些报道。 2003年9月，我的女儿降生到了这个世界。医生说，女儿的脖子上脐带绕了两圈了，只有剖腹产。女儿生下来后严重缺氧，在医院抢救13天。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40天后要来复查。我每天都对着女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念，女儿都乖乖地看着我，好像她听得懂似的。女儿一天一个样，长得很好，没有一点不正常的表现。40天过去了，我们早就忘记去复查的事了。3个月后，女儿突然变出像是藕粉一样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个儿科医生说了一大堆我们也听不太懂的话，意思是女儿的症状跟她缺氧有关系，需要按摩，叫我们带女儿到她开的私人诊所去按摩，每次按摩收费150元。怎么按摩呀？把孩子平放在一个木板上，然后她用手一会儿拉着两只胳膊甩来甩去，一会儿拽着两条腿撅过来又撅过去，疼得孩子大哭。我带着女儿去了2次，每次都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这就是按摩，我再也不带女儿去按摩了。回家后，我对着女儿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很高兴。没过几天，女儿的症状就消失了，大便正常了。女儿2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她坐在台阶上盘着腿打坐，嘴里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有时深夜3-4点钟出去发真相资料，就把女儿锁在屋里。有时我会带着女儿去单元楼发资料，叫她在楼下等着我。女儿很听话，乖乖地等着我发完这栋楼的资料，然后一起回家。女儿进入高中后就精进起来了，平时学转法轮，放假就学师傅的各地讲法。女儿从小就佩戴眼镜，因为她看东西看人会歪着看。到了高二的时候，她的眼睛突然好了，视力也正常了，终于摘掉了眼镜。去年女儿高考超常发挥，考上了本省的一所中医学院，同学和亲戚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很接受，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3，我有大法保护。后来我工作的首饰店倒闭了，我就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直到现在。公司要求每位员工每月都要签到一笔新单，不然的话，当月的保底工资就没有了。我所在的部门有40-50人，能保证每个月都能签到新单的只有10几个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同事说我有神保佑，我心里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着我。这些年来，我在和客户签单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都会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比如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造假、藏字石的故事等。他们明白真相后，都能愉快地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3年1月20日，李洪志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文章。发表后，我不仅亲自送给同事看，还给我的客户送去，他们都很高兴。有个医生是我的老客户，他为他的家人签了10几份保单。多年前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不久前我又给他送去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 李洪志师父写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全文2600多字，信息量和内涵非常大，句句天机，为危难中的人类指点迷津，让人明白真相得救，谁看到谁有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改变了丈夫的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8日。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想要自己做好，这样能改变周围的人。因为我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我上小学就开始文革，到高中毕业，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真正的传统文化一点没学，灌了一脑子的无神论。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不明白其中的因缘关系，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20岁的时候，我去给舅舅家看孩子，舅舅和婶子也经常吵架，他们一吵架我就只知道哭，后来他们离婚了。到了自己该找对象结婚的年龄，我就想找一个条件比自己差的人，我要好好对他，希望以此来换取安宁的婚姻生活。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我对丈夫的好被当成了我的软弱可欺，婚后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我心中的苦无处诉，对丈夫对生活都失去了信心。30来岁的我整天想的就是死，觉得当人太苦了。直到有一天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明白了人来世间的目的不是为了来过人认为的好日子，而是为了返本归真。我明白了人生在世为什么会这么苦，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不是一生一世的因果，我觉得自己像重生了一样，性格也开朗了。1999年7月20日，江魔头与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打压，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不放弃修炼大法，丈夫和我的哥哥姐姐一起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丈夫就像是失了控一样，对我严加看管，只要看到我练功，拽着我的头发就打。有一次丈夫喝醉了酒，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声称要举报我练法轮功。警察一看我丈夫喝醉了，就把我们轰了出来。我曾经被丈夫打得有家不能回，在外边给人家当保姆，看孩子，照顾病人。这样过了好几年，回来后我不敢回家，和母亲住在一起，被丈夫发现后，直接打电话举报了我，我又被抓进了看守所。那时我觉得丈夫是不可救药了。丈夫在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下，诽谤师父，迫害大法弟子，遭到了恶报。2022年，我俩在北京给女儿看孩子时，她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了晚期胰腺癌，已经无法手术了。过年后，她要求回老家静养。当听到丈夫得病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大法弟子，你得了这么重的病，我怎么讲真相啊？但我转念又一想，师父说过，世上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丈夫也是师父的亲人，我应该给他讲真相。可是我怎么讲他也不听，回答都是我都快死了还讲这些，20多年了都没听，这个时候我也不听。家里的亲朋好友都说算了顺着点吧，这是癌中之王，没有能治好的， 并且他长的位置也不好。丈夫说这种疼是人想象不到的，没法忍受。丈夫在医院天天看中共邪党颠倒是非的影视，看手机，反正不看好东西。本来胰腺癌疼的就没法忍受，现在又加了头疼。我马上借机给他讲真相。你整天看那些谎言，能不头疼？他说，没办法，得打发时间，不看这些看什么？我就求师父救他，并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旧势力操控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对丈夫说，听点好的，看点好的，你会减少痛苦。他马上问，什么是好的？我就给他听明慧网播的传统文化故事，善恶一念间，九瓶共产党。因为是在医院，我就给他戴上耳机，让他睡也听，醒也听。当听到九瓶共产党中广西吃人事件时，他清醒了，惊讶地说，共产党太坏了。他又听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江泽民欺人。丈夫整个人精神起来了，他说，我要看你们的书。我说，你得先把以前对大法对师父所说所做的不好的言行在明慧网声明全部作废，请师父原谅，只有这样看书才行。他让我帮他上明慧网做了郑重声明，之后我给他看了师父的著作《法轮功》，看完后他主动要求出院，说想学转法轮，想练功。回家后我每天和他一起学法，教他练功。这时他也很喜欢同修来和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不知不觉中，丈夫的精神和身体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个蛮不讲理、生性暴力、对大法充满偏见的丈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善良、平和、充满正念的全新的生命。看着丈夫的变化，我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我用大半生想叫身边的亲人变好，到头来却越变越坏。法轮大法的法理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一个在我眼里不可能改变的一个坏人变成了好人，变成了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修炼人。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